大夫说，伯夷因为廉洁而饿死，尾生因为守信而淹死。这是用小节损害了大体，是普通男女的浅薄守信，在山沟里自杀却无人知晓。
有什么功名呢？
苏秦、张仪，智慧足以使国家强大，勇气足以威慑敌人，一发怒诸侯恐惧，安居时天下停息。万圣之国的君主没有不弯腰屈膝，言辞谦卑，用重金请求结交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名士。如果智慧不能参与谋划，权术不能处理当世之事，这样的人就是下等的。现在你们把没有说成有，把空虚说成充实，穿着破鞋的布衣深思慢行，好像遗失了什么东西，不是建功立业的人也免不了世俗而已。文学说，苏秦因合纵在赵国显贵，张仪因连横在秦国任职，在这个时候不是不尊贵，然而有智慧的人随之而忧虑，知道不按正道晋升的人必定不按正道退身，不按道义获得的东西必定会按道义失去。即是孟氏的权势、三桓的财富是别人赶不上的，孔子却说他们衰微。作为臣子，权势与君主相等，财富与国家相等，就会灭亡。所以地位越高，罪过越重，俸禄越厚，罪过越多。行事的人先保全自己，再求名声；做官的人先避开祸害，再求俸禄。所以香甜的诱饵不是不美，但龟龙闻到就深深隐藏，鸾凤见到就高高飞走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东西会伤害自身。那乌鸦喜鹊鱼鳖吃了香饵之后狂飞奔走，缩头伏身，无异于死亡。现在官吏盗窃国家法度，近身不顾罪过，突然有紧急情况，然后车马奔驰，人们奔跑，也无异于死亡。他们盗窃的财物还不够赔偿奴隶的损失，妻子儿女逃亡无处安身，自己身陷深牢，没有人怜悯照顾。在这个时候哪里还有空闲笑呢？大夫说，文学们品行高洁，刚正不阿，好像不可弯曲。高尚的节操和纯洁的言论，洁白好像不可污染。然而戍卒陈胜放下挽车的绳索，首先成为叛逆，自己建立张楚政权，原本没有颜回，子路那样的隐士德行，也没有宰相大臣的地位。从大泽乡奋起不过十天半月，而其鲁的儒生、墨家、士绅之类的人，拖着他们的长衣之宽大的衣服，背负着孔子的礼器、诗书，归附称臣。孔甲做了陈胜的博士，最终都死在陈地，被天下人大笑。那些深深隐藏、高高飞走的人，本来就是这样吗？文学说，周王室衰微，礼乐败坏，不能统辖治理，天下诸侯互相争斗，互相灭亡，并合为六国，战争不停，百姓不得安宁休息。秦国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，吞并六国设为郡县，夸耀才能和功劳，自认为超过尧舜，并羞于与他们相同，抛弃仁义而崇尚刑罚，认为当时不效法文治而取决于武力。赵高在内掌管刑狱，蒙恬在外用兵，百姓愁苦，同心痛恨秦国。陈王赫然振作，发动爪牙为首起事，道路虽然凶险，而儒生墨家有的去投靠他，认为已经没有君王了，大道被阻塞不能实行，从孔子直到现在，而秦国又重重地禁止他，所以在陈王那里发泄愤慨。孔子说，如果有人用我，我将成为东周的复兴吗？希望成就成汤、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为百姓除掉残暴和贼害，难道是贪图俸禄、贪恋官位吗？大夫说，文学们的言行虽然有伯夷的廉洁，但比不上柳下惠的坚贞，不过是高瞻远瞩、洁言污行，一杯酒一盘肉，互相推让，辞小取大，像鸡一样廉洁，却像狼一样贪婪。赵婉、王臧等人凭借儒术被提拔为上卿，却有奸诈谋利和残忍之心，主父眼凭口舌取得高官，窃取权势，欺瞒宗室，接受诸侯贿赂，最终都被诛杀。东方朔自称辩才谋略，能够削除坚硬化解石头，当世无双。然而省察他的私下行径，狂放之人都不忍心做，何况没有东方朔的口才，其余的人就更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文学说，志向善良的人忘记邪恶，谨慎小事的人成就大事。祭祀的器具之间足以看到礼制，家门之内足以评论德行。穿着古时的衣服诵读古时的道义，舍弃这些而做坏事的人很少。 所以君子到时机才说话，符合道义才取用，不用正道得到的东西不拘有。满而不溢出，安泰而不骄傲。所以元盎被景帝亲近，养马不过四匹，公孙弘位居三公，家产不过十辆车。东方朔先生劝说汉武帝听其言行而不骄纵。主福衍困厄的日子很久了，痛恨在位者不喜欢道义却富贵，不知道体恤世人，于是取用丰饶多余的财物来周济穷士的急难，不是为了私家产业。当时喧闹，不怕如是的鸡一样廉洁，只怕在位者像虎一样饱食，像吃修一样吞咽，对寻求搜刮一点也不剩。